这里是 Novi 自语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0年9月27号，公元2003年11月21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自传专栏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西藏流亡政府呼吁北京取消藏人不准供奉达利喇嘛相片的这一禁令。达利喇嘛驻欧特使呼吁欧盟加强关注西藏问题。挪威政府敦促中国政府保护西藏的生态环境。西藏前政治犯阿旺桑镇即将在美国一大学发表演讲。印度军事代表团正在西藏拉萨访问。首先，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呼吁北京取消藏人不准供奉达赖喇嘛相片的这一禁令。近期，在西藏东部康区、甘孜和梨汤境内，中共当局召集2000各乡的西藏居民，宣布禁止供奉达赖喇嘛的相片，同时要求民众主动上交所有私藏的相片。对此，西藏流亡政府表示，中国政府对当地民众所称的不上交达赖喇嘛的相片，并在搜查住宅后发现私藏相片者将没收土地的说法，本身就违背中国宪法所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同时，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一贯提倡的非暴力和平路线的正确指导下，西藏人民不会举行任何暴力活动。但是，中国政府针对藏人禁止供奉达赖喇嘛的相片以及污蔑达赖喇嘛等行为，将会增加藏人对中国政府的不满。今天由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西藏流亡政府呼吁北京取消藏人不准供奉达赖喇嘛相片的这一禁令。据了解，上周在西藏首都拉萨，中国政府举行了大规模的反恐联合演习。中共官方称，这次演练的主要目的是针对达赖集团，并由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谷金龙说，境外达赖分离主义集团在西方敌对势力支持下，以暴力和非暴力两手夹紧对西藏进行分裂活动，必须严防以待，保持高度警惕。对此，西藏流亡政府认为，中国政府对争取非暴力的西藏人民正在实施一种以武力进行镇压的政策。该新闻发布会上，西藏流亡政府对中国政府在近期内针对达赖喇嘛举行的大规模反恐演习和西藏康区、甘孜和梨汤等地强行搜查达赖喇嘛的相片、书、录像带以及犯私藏此类物品的公务人员将罚款人民币4000元等问题上表示非常担忧。达赖喇嘛驻欧特使呼吁欧盟加强关注西藏问题，有关详细情况请听德基美道的报道。
达赖喇嘛驻欧特使吉桑锦曾对欧洲议会就解决西藏问题所表决的部分议案表示了欢迎，但是就欧盟的政策对上述议案没有取得有效作用表示有所失望。达赖喇嘛驻欧特使吉桑锦曾接受欧洲之声采访时表示，尽管欧洲议会呼吁欧盟如同美国一样尽早设立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并对此纳入议案进行了表决，但是这项议案却没有得到欧盟诸国政府的直接支持。欧盟现阶段只重视同中国的经济贸易关系，而忽略了国际间最为关注的西藏问题。他继续表示，很多政治分析家认为，欧盟为了同中国改善贸易合作，而没有向中方提及有关人权、民主和法治等问题。他认为，如果欧盟注重人权，向中方多加施压，有助于中国尽早步入民主化体系的政府。美国政府设立了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同中国国家领导举行会晤时时常提及西藏问题，并多次在年度报告中批评中国恶化的人权状况，但是中美关系却仍在发展中，双方间的关系也没有因为美国经常批评中国而造成影响。达赖喇嘛驻欧特使吉桑锦曾呼吁欧盟在本月26号同中国举行人权对话时提及西藏问题，并能推动藏中实质性的对话。吉桑锦曾同时向媒体重申达赖喇嘛不寻求西藏独立，只寻求西藏高度自治的立场，并通过媒体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欧盟加强关注西藏问题。
请继续收听新闻。挪威政府敦促中国政府保护西藏的生态环境。根据西藏流亡政府网站消息，挪威驻联合国代表凯杰士·若斯蒙女士在上周举行的联合国第三次小组研讨会上呼吁中国政府加强保护西藏的文化和宗教以及生态环境，并表示赞同中国政府在法律政策和人权状况等方面采取改善和促进的办法。同时，我们还会继续加强观察中国政府对待凡人的行为和宗教与言论自由的状况，以及滥用私刑等严重存在的问题。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第58届联合国第三次小组研讨会已于本周二结束。罗斯曼女士还表示，在过去挪威和中国之间曾先后多次举行过有关人权方面的研讨会，我们认为此类研讨会是促进双方国家解决人权问题和提高人权意识的一项重要举措。邻居联合国于本月17号发布的新闻声明中透露，参加该研讨会的中国代表回应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和挪威代表等发表的人权讲话时表示，中国政府经常关注人权问题，并在中国国内的民主和执政问题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是众所周知的。中国政府愿意进行有关人权问题的磋商，但不会接受无根据和偏袒的批评，并要求上述国家停止扮演人权法官。据中国外交部消息，本月17号到19号，中国挪威第七次人权与司法援助会议在奥斯陆举行。挪威外交国务秘书海尔格森和中国外交部部长朱莉申国芳分别主持了会议开幕式和闭幕式。双方执法人员、工商会员等共计50名代表与会，并就人权和司法问题进行了磋商。西藏前政治犯阿旺桑镇即将在美国一大学发表演讲，有关详细情况请听德基美多的报道。
西藏著名前政治犯阿旺桑镇本月23号将在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就西藏问题和他曾多年在狱中遭受中共暴虐的亲身经历等方面做详细介绍。通过介绍，将向该校全体师生阐明西藏真正的现状和藏人的政治以及自由等权益上所面临的困难。这次阿旺桑尊的演讲会是由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和维吉尼亚大学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筹办的。今年才26岁的阿旺桑尊第一次被捕是在1990年，当时他才13岁。后来他因为试图组织争取西藏独立的示威游行而在1992年被判刑3年。但是由于他在监狱里还不断地举行支持西藏独立的行动，他的刑期先后又被延长了3次，总计21年。阿旺桑尊在监狱里度过了11年。去年10月份，在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访问美国之前，阿旺桑尊提前9年从监狱中假释出来，但是他一直处于警方的监视之下，直到今年3月28号抵达美国为止。1993年，阿旺桑尊和其他13名尼姑在监狱里录制了赞颂达赖喇嘛以及表达自己心声的歌曲，并把录音磁带偷偷寄到外面。当局发现后，他们被加刑6年，阿旺桑尊再次受到酷刑。1996年，因阿旺桑尊在狱中进行抗议活动，而服刑期又被延长。1998年，阿旺桑尊因欧盟代表团来访之时举行示威活动，再次受到加刑。阿旺桑尊是第4位自2001年以来获释的西藏知名政治犯。今年10月31号，阿旺桑尊应邀在美国国会就政治犯状况发表了演讲，受到国会全体议员的欢迎，并增进了议员们对西藏问题的进一步了解和认识。
印度军事代表团正在西藏拉萨访问。11月16号到23号，一个印度陆军高级代表团在印度第四军军长马亨德拉辛格率领下访华，并首次获准进入西藏。11月18号抵达西藏首府拉萨，这是1962年中印发生边界战争以来，印方军事领导首次获邀访问西藏。访问期间，印军代表团参观了中国军队设立在拉萨的部分军事基地。据国际先驱导报报道，其实中印陆军高层的来往一直都在进行， 印度东部司令部司令卡尔马特以及中央司令部代表团都在近期两年分别访问过北京和成都。不过这次来访的印军代表团之所以令人感兴趣，首先是因为他们是首次获准访问西藏，其次是因为该代表团团长行格中将是第四军军长，第四军乃是在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中与中国作战的主力军，目前仍然分明驻守在与西藏交界的阿鲁纳恰尔邦。据了解，这次印军访问西藏有助于了解中国政府在西藏首府拉萨设立的军事基地是否对印度国防造成真正的威胁。印度政府曾强烈指责中国在西藏建立核武基地是针对印度，并曾增派军队严守边界以防中共的越轨行为。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完了，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自传专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吉摩德报送的第14世达赖喇嘛丹增乾所援助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
对西藏的入侵并非共产主义者的根本行为，早些时候中国政府也曾侵略过我们，或者企图如此。国民党政府曾在30年代就做过徒劳无功的尝试。中国之转变为共产主义的事实，仅仅是令侵略者更有成效，更加无情，以及对西藏人民更富裕排斥性。但在联合国也有这种影响，及其他国家迫不得已而投票支持中国。尽管我无法相信他们所有人都赞同中国的所作所为，这一决议案的受到支持使我极其满足，但我并不认为可以停留在那里。当此一决议案被通过时，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的第二份报告还没有发表，而联合国全体代表大会的成员们尚没有得知中国暴行的详情和委员会关注在西藏所实行的种族灭绝的结论。因此在1960年在亚非会议的宝贵的支持下，这一议案被再次提到联合国大会的议事日程上。这一次由泰国和马来西亚动议，爱尔兰合议，圣萨尔瓦多也愿意合议，但是非洲事件在这次会议中优先列入讨论，而对西藏问题的审议却被一天天的推迟。联合国终于在有时间讨论我们的问题之前休息了。我仍会在联合国继续努力，使我们的案情有效，因为我相信联合国是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事实上整个世界唯一希望的源泉。我们必须永远不许一种信念在海外滋长，即西藏将会默认中共的控制，因为我知道它永远不会。无疑西藏永远难复旧观，但我们也并不想其如此。他永远不再从世界孤立出去，他不可能恢复到古老的封建制度。我已讲到在中国人制止我之前他们做出的改革，现在在海外流亡，我在国际法专家们的协助下，基于佛陀的教义和世界人权宣言之原则，为西藏起草了一部崭新的自由与民主的宪章，并以此把那些改革带到一个逻辑性的结论。这项工作方兴未艾，但这事结束，我将先提交给一个国际专家委员会，然后提交给我的海外人民和我尽可能多的接触的西藏人民。
以上听到的是由第14世达赖喇嘛丹增乾所援助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话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狗奔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